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请来自于澳合绿业的林慧明律师给大家介绍在澳大利亚商业企业清算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那今天我们把着眼点放在个人的话题上面来，我们请林律师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如果个人破产对于当事人会带来一些什么样不可逆转的一些影响。林律师您好，首先给大家讲一讲在澳大利亚的个人破产对当事人会带来哪些影响，还有就是破产之前可不可以把资产转移给家人？
很多的朋友都会问到说，哎，我破产的话会不会影响我的收入啊、就业啊？我是不是要把房子全部卖掉？我能不能再去申请贷款啊，或者政府的这个3-9的福利啊等等，这都是朋友们经常会问到的。我们先了解一下个人破产的这个定义哦。个人破产在英文叫做 bankruptcy， 它呢是指债务人啊通过法律程序宣布自己已经无力去偿还所有的债务了。换句话说呢，就是要变卖自己的所有的财产啊，也还不起欠的债了。这是它的一个口语化的一个定义。在法律上呢，我们上次了解过公司破产是2000澳币，那么个人破产呢相对高一些些，如果所欠债务啊超过5000澳币，债权人有权利啊向债务人发出破产通知书，就是 bankruptcy 的 notice， 然后呢债务人呢需要在21天之内付清债务或者达成相关的还款协议，如果不能的话呢，那么在破产通知书过期的6个月之内也可以成为债权人向法院去申请这个债务人个人破产的一个理由，这是他的一个背景。那么在疫情之下，我们上次讲到的董事呢还是要为公司去承担一些个人担保义务的，比如说租约啊、商业贷款啊，或者不合理的亲戚相关交易啊、内幕交易啊等等，这时候还是会影响董事个人的。那如果董事个人也像个人这样去宣告破产的话呢，他会面临什么风险呢？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常见的问题哦。比如说第一个就遇到，就
是
说，哎，我如果破产了，我还能不能
还债去
存？
哦，
对，比如说我把钱存了，是不是就自动就拿去还了？
嗯，
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敢存钱嘛，就很难实现经济上的复苏了。这种情况是这样的，在破产期间啊，如果破产人他的债务里的所有的资金啊，其实都会成为受托人的，由第三方来管理的。通常情况下呢，如果将储蓄存入普通储蓄，就是 saving 账户的话，那其实是可以在破产期间去存钱的，并且呢有一个生活正常的一个开支。如果是把资金存入了定期存款，或者是购买债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定存 term deposit， 或是购买一些资产、不动产等等，那么这些现金是有可能要被受托人拿去还债务的。我们总结还是，比如说一些小额的生活平时开支的，那是完全可以存到 saving 里面。但如果是去做了定存，或者是要买不动产，或者是
富裕的钱就要拿去偿债，
对，偿债了。所以呢也是有一个门槛的。那这是经常问到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我还能申请政府的贷款吗？是可以的。政府呢不会因为你曾经破产过就拒绝贷款。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学生贷款，比如说有些我餐厅经营不好了，我打算再回到 TAFE， 我再学一下餐厅管理，或者再学一下厨艺，这时候我依然是可以向政府贷款做学生贷款。但是要注意的是，如果这个贷款、超过一定的比例，超过这金额，或者我老读书，那这样的时候也是要向政府去申报财产的事实的。但总的来说，一些短平快的一些课程都还是可以去申请的。还有个紧接着就是说，哎，我会影响到家庭福利吗？比如说我的第二个宝宝、第三个宝宝要出生了，我的太太呢工资收入也有限，能不能再去申请
牛奶金啊，这种各种补助？
是的，不会影响，这也是政府非常开明的一部分，不会影响我们去申请。并且啊，这个家庭税收福利呢也不是这个强制性支付收入的一部分，就是拿过来之后不需要去还债权人的，是维持家庭的，也是可以申请
很人性化的，还是
非常开明。那还有一部分就是也会经常问了，就是那我的配偶怎么办？我破产了，我的配偶是不是也不能正常生活了？
就是和家庭资产之间的关系是吗？
是的。那比如说我的配偶的他收入是否也应该被控制，或者他名下的资产也应该变卖呢？第一个呢就是配偶的收入呢原则上不会被直接影响。是的，受托人就是债权人啊，一般来说只能去评估我的收入，或者是我在这家破产公司的收入，我的太太的收入不是会被直接影响的。但是这里一定要区分好，我是不是有恶意转移给我太太， 如果有恶意的话，那当然是可以追的。但如果是我太太她本身就在公司上班，本身她的 payslip 就是非常健康的，那原则上就不会被影响。第二个就是关于太太名下的这个资产，这时候呢要区分，因为我们知道澳洲它不分婚前婚后资产嘛，
对，
这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区分这个资产到底是家庭资产还是太太的个人资产了。如果这个资产是家庭的共同资产，那我名下的这个比例很有可能会被我的债权人所去主张，但是我太太个人名下的比例，或者是我们很早之前在婚前就已经约定好这是太太的个人资产，或者是太太个人的名下在其他的国家的他名下的资产，那原则上也不会影响到。也就是说我名下的虽然是一个房子，但我名下的比例可能会被主张，但我太太独立的资产或我们共同名下他的比例原则上不会被影响到。这其实也是保护非破产人或者破产人的家属他们的资产的独立性。
那有人是不是可以通过 trust 去规避一些这方面的麻烦呢？家庭信托
对，这也是遇到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也是很多客户想通过 trust 进行到一个资产的一个剥离哦。
嗯，
在实践当中呢，可以使得债权人追偿的难度变大，但是在法律关系上呢，嗯、
只是说难度增大是吧？就是并不是说没有办法。
是的，因为我还要去抓很多证据嘛，比如说要把信托给调出来，我要审阅这个信托，我们还要去跟踪定位受益人、指定人，还有家庭信托当中的其他的成员，会使难度和成本变大很多。但是只要是债务人啊，在这个里面是有一定的比例的财产的，那就能追。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比如说个人宣告破产了，都会在信用上记录上肯定会有一笔，那这个信用记录上一般会存在多久？别人能不能查到我破产了？
很不幸的呢是这个记录啊，它是永久保存的、永久保存在这个、
不是说一定期限之内，是一直都在。
对，这个记录是保存，但这个影响往往是3到7年，可能陆续的就会没有掉这个影响，但是记录会是被永久保存的。可以查到的是在这个国家个人破产指数的这个公共登记簿上，我们所说就是 NPII， 这里呢就详细的披露了澳大利亚破产程序的细节以及个人的信息，包括姓名、出生日期、住址啊、职业啊、可能面临到的诉讼啊、破产的状态啊、受托人的联系方式啊等等，其实在上面都会有蛮详尽的记录的。这其实也是我们经常帮投资人去做尽职调查的时候会做尽调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要看受投资人或者经营管理人高管他们有没有曾经的破产记录。
林律师，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做了2期，虽然跟都是跟破产清算有关，一期是针对企业，那今天我们聊的是个人，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其实对于个人破产来说的影响好像听下来感觉比企业清算的影响大啊？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澳洲做生意嘛，他们就会注册公司去做，因为公司往往是有限责任的，但个人呢其实就是无限责任，其实就是把个人的风险及责任啊跟公司做一个剥离。这也是为什么很有现象，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澳洲啊，能不当董事我们就不当董事。
因为承担的责任太大了是吧？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董事吧他还不一定要享受最低工资以及相关的年假，他并不被认定是一家公司的雇员，但是他可能也会有相应的收入去弥补他临时的这个收入、来让他去承担这个风险。
其实一切还是取决于这个公司的经营状况怎么样。
是的是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